9月1日，日军第10师团先头部队攻占乌龙庙，第13师团由霍山向北与第10师团协同攻占了熊店。2日，第10师团攻占黎家集，第13师团则攻占了开顺街。至此，节节后退的中国守军隔着纵贯豫皖边界的史河，与从泸州一路西进的日军形成了对峙。
日军攻势放缓的重要原因是其官兵已被中国的烈日烤得精神恍惚。8月29日至9月1日之间，因连续晴天，昼夜温差达40度以上，天气酷热。由于各条道路彻底被破坏，后方补给部队尾随困难，因而加重了战士背带粮食的负担，更因缺水发生大量掉队的现象，又发现很多士兵中暑。道路情况比预料的还坏，特别是潞安附近的道路完全被破坏，车辆部队追赶第一线极为困难。因此，第十师团特别将必须的部队改编组成驼马，以力作战。
3日，日军第十、第13师团先后强渡史河。第十师团占领了中国守军第61师的警戒阵地南大桥，第13师团则在炮兵、装甲兵和航空兵的配合下，向史河西岸中国守军第71军防守的富金山主阵地发动强攻。中国陆军第71军军长宋希濂是中央军序列中的精锐部队，而敌州立兵的第13师团也是日本陆军中的精锐部队。两支部队在富金山撞在了一起，随即爆发了激烈的攻防战。第71军首当其冲的是陈瑞和的第36师。第36师的阵地沿山地的几条棱线呈梯形逐次配置，日军必须沿着山的棱线向上仰攻，这令他们每进攻一步都要付出代价。宋希濂的军指挥部设在山顶上，能把日军的进攻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没有炮兵，如果有一个炮兵团或至少有一个炮兵营，就可以给予敌人毁灭性的打击。第13师团的仰攻很快就陷入困境，整整十天未能突破第36师位于山腰一带的主阵地，而且本来就脆弱的后方也出了问题。中国军队第114师袭击了第13师团的后方补给线，并且一度占领了第13师团身后的八里滩。
日军第10师团的进攻方向是固始，固始守军是中松的第61师。面对日军的强势进攻，第61师的外围战打了4天，全师伤亡3000多人，等于损失了一个团，但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第27军团奉命接替第61师，其先头部队刚抵达固始西面的小河桥，第61师已经放弃固始西撤了。这一撤退让第61师的官兵很不理解。当天晚上大家都很疲劳，想要好好的睡一觉，以便明天再打。按以往常规，日军在夜间一般是不敢出动的，我们完全可以抓紧时间吃饱睡好。可是万万没想到，师长却来了紧急命令，规定各单位于当晚3点全部撤离阵地，以团为单位火速沿平汉铁路向湖北方向撤退，在孝感县花园车站集中。命令还要求所属各部队严格执行，违者严惩，其他什么也没讲，我们只好照命令执行。第61师对固始的放弃令人困惑， 无法得知第六十一师到底接到了什么样的命令。不撤便罢，一撤就撤到几百公里之外的湖北去了。固始城当晚被日军第十师团占领。富金山作战虽然最终失利，但是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评价。该师伤亡极重，所存寥寥。在所获敌军官日记载，为其部队入中国以来首次遭遇最坚强之抵抗，并称为最优秀之敌云云。而敌之损失各方报告，四连队长伤二亡二，旅团长沼田德重负伤，生死未卜，干部将校士兵伤亡达6000以上。即敌之广播，亦自知无以掩人耳目，直认为开战以来空前未有之激战。又部队长之死伤未尽讳言，是则宋军沉尸之壮迹，已获到超出之代价。尤其精神上，足使敌确认我愈战愈强，抗战精神历久弥增，令其气短。第十三师团在此严重打击下，战斗力锐减，实可想见。据确报，敌此次进攻为汉奸所策划，今受此奇重损失，恼羞成怒，归咎汉奸，在开顺街将大小汉奸百余名付之一途，为虎作伥，堪资阴见。
日军加长江两岸向西攻击，拟直取武汉。在长江以北，日军从安徽和河南分路向西，将从东面、北面对武汉形成包围之势；而在长江以南，由江西北部向西突击的一路日军，以三个师团的众多兵力，于狭窄的战场地域里也开始全力攻击前进，目的是横穿江西北部进入湖北，对武汉的南部实施战略包抄。根据中国第九战区的部署，在这一地区御敌的中国军队是第一兵团，兵团总司令薛岳。
薛岳，广东乐昌人，出身于农家，又名仰岳，字伯陵。他十岁入黄埔陆军小学，18岁追随孙中山参加反袁护国斗争，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深造。1920年5月，与叶挺、张发奎分任孙中山总统府警卫团的第1、第2、第3营营长，曾在叛军发动的叛乱中冒死护卫孙中山和宋庆龄。在孙中山领导的东征战役中，他率部打仗，常常以少胜多。30岁时已是北伐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他不是黄埔出身，因此不是蒋介石的嫡系。1927年蒋介石清党的时候，薛岳被列入具有左倾迹象的名单，他只有装病躲避。中原大战时，他身处反蒋阵营，但之后蒋介石启用他为第五军军长、第六路军总指挥，参加对江西共产党中央根据地的围剿。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他是尾随中央红军追击时间最长、距离最远的国民党军将领。抗战爆发后，他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是左翼军中央作战区的军事总指挥，指挥第19集团军，给日军以重创。徐州会战时，他调任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驻扎河南开封，在兰丰战役中与日军拼死血战，遏制了日军西进切断平汉路之企图。武汉会战开始后， 他改任中国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负责指挥江西北部南浔路沿线和鄱阳湖沿线的防御作战。在当时中国军队的诸多将领中，薛岳以作战风格凶悍著称。
日军第十一军的进攻分为三路，第101师团在鄱阳湖以西，沿九江至星子的公路进攻；第106师团沿南浔路进攻位于九江西南方向的德安；第27师团则沿瑞长至武宁的公路直接插向武汉南部。
日本陆军序列中有一些部队被称为特设师团，即除主要指挥军官外，其他官兵均为后备役人员的部队。由于属于临时组建的师团，因此特设师团的战斗力比常设师团要弱。在侵华日军第十一军的序列中，第101、第106师团都是特设师团，以致司令官冈村宁次对第101师团的现状很不满意。东京附近出身的第101师团虽然不是草草新编的，但在前年夏季以来的上海激战中竟牺牲了10000多人，大部分战斗员是杂有应招老兵的补充兵。而日军第106师团的战斗力相比第101师团更差。
第十一军部队在酷暑中进入了中国长江中游河湖港岔纵横的水网地带，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强悍的薛岳指挥的士气旺盛的中国军队，其噩梦般的经历自此开始了。8月21日，日军第101师团占领鄱阳湖西岸的星子后，在20余门野炮以及飞机和舰炮的支援下，向中国守军第52师的东谷岭谷子寨一线主阵地发起攻击。24日，日军另一部乘坐汽艇从牛屎墩登陆，企图袭击第52师的侧背，结果遭到第52师师长冷心亲自率队反击，日军少佐石田道一等200多名官兵被打死。26日，冷心的第52师因为伤亡太大，将阵地移交给第66军叶兆的第160师。鉴于前一天进攻受挫，第101师团在攻击中增加了一个步兵连队和一个炮兵连队，但是中国守军第66、第25军等部队顽强阻击，令日军的进攻十分艰难。两军激战十几天后，第101师团仅仅攻占了中国守军的前沿阵地，但是自身却损失惨重。连队长范种国五郎大佐被击毙，师团长伊东正喜中将也被炮弹炸伤，冈村宁次只得向该师团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
日军第27师团虽算不上弱旅，但也是一个月前才由中国驻屯军的一个步兵旅团扩编而成，被编入第十一军的作战序列后，第27师团于9月10日被航运到瑞昌，16日便接到了冈村宁次的命令，向中国第九战区第一、第二兵团结合部若西发动进攻，向西夺取武宁，割断修水北岸上下游中国守军的联系，并逐渐向武汉南部迂回。在第三飞行团的支援下，第27师团从瑞昌出发，沿公路两侧向中国守军新编第13师第18军的阵地攻击前进。中国守军的抗击十分顽强，以至于第27师团苦战8天，仅仅推进了20公里。糟糕的战绩令冈村宁次十分恼怒，为加强第27师团的攻击力量， 冈村宁次把第101师团留守在九江的第102旅团配属给第27师团，准备强行突破中国守军的阻击线。
为了遏制日军的攻势，薛岳在这一方向部署了大量部队。中国守军兼备攻击性能的防御阵型，显示出典型的薛岳式的作战风格。第72军、第78军、第18军、第8军、第139师、第141师、第142师、第91师和预备第6师等部队，除阻击沿公路进攻的日军第27师团主力外，各部队还将从各自防守的方向主动向日军实施大规模攻击。25日，日军第27师团得到加强后，向中国守军的麒麟峰、覆盆山、马鞍山主阵地猛攻。中国守军一面坚决阻击，一面发动反击，日军伤亡惨重，仅在麒麟峰阵地前就留下了300多具尸体。冈村宁次配属第27师团的第102旅团在左翼的进攻也不顺利，中国守军第91师和第142师甚至打到了日军的身后，而实施正面反击的陈沛第60师更是凶猛异常。日军第102旅团、第103联队联队长古川幸造大佐被击毙。仗打到10月1日，冈村宁次终于明白了，第27师团的攻击难以推进，被迫改变了作战计划。27日，日军第106师团得到补充后，奉命沿南巡路再次开始进攻，在雪里坡、十里山、长岭等阵地遭到中国军队第70军、第64军和第4军的持续阻击。由于临近的日军第9师团也开始向前推进了，薛岳命令中国守军主动后撤。9月4日，日军第106师团占领了马回岭，但是随即便遭到中国军队的不断反击。
焦灼的冈村宁次突然发现了一个战机，由于薛岳把主力部队移动到了阻击日军第27师团方向，以致在南巡路与瑞武路之间出现了一个空隙。正在第106师团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刻，冈村宁次立即命令该师团西进，从这一空隙向纵深渗入，以配合第27师团作战，打开战场的僵持局面，同时也为进攻德安创造条件。9月25日，根据冈村宁次的指令，日军第106师团除将第111旅团一部留守在南巡路上以掩护后方外，主力则由马回岭西进向万家岭方向前进。
无论是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还是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纯六郎，此时都没有意识到向西推进将是一条令他们魂飞魄散之路。日军第106师团行进前方，那个名叫万家岭的地方将以一场空前的恶战被载入中日双方的战史。
暑热中的崇山峻岭令日军走得万分辛苦，山路崎岖，地形复杂，地图不准，又不断受到中国军队的袭击，第106师团各部队之间经常失去联络，以致连师团长松浦纯六郎都弄不清楚他的部队到底走到了哪里。从28日开始，大雾弥漫，后勤补给和飞机侦察都中断了，松浦纯六郎只能依靠无线电向冈村宁次报告他目前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不断袭击他的中国军队的大致番号。
但是 从战场态势上看，薛岳并没有乐观的理由。日军第106师团自马回岭出发后，向西突破五台岭，目前向万家岭的推进依旧采取的是主动进攻的态势，目的是包围薛岳德安防线的左翼。虽然日军行进困难，但是基本上是按照这个目标实施的。为把日军第106师团纠缠在山里，薛岳和松浦纯六郎展开了一场包围和反包围的混战。
30日，第106师团第136旅团抵达万家岭，包围了薛岳部的左翼。
薛岳立即命令吴奇伟的第四军向日军实施反包围，
但第四军很快便陷于日军的包围中。
第四军抵抗着日军的猛烈进攻，薛岳急令余济时的第74军、第58师的一个团增援第四军。随着日军第106师团后续部队陆续抵达万家岭，薛岳调动商镇的第32军、李兆英的第139师、李汉魂的第64军、第187师、余济时第74军、第58师等部队，再次对日军第106师团实施第二层包围。
第106师团从左翼抽调后续部队，对赶至万家岭战场的中国军队再行包围，双方由此展开了层层激战。
至此，战局似乎依旧对薛岳不利，因为附近的日军第27师团已经占领罗盘山，正在向洛溪推进。洛溪位于万家岭的左侧后，第27师团既可以威胁中国军队，又可以向第106师团靠近。薛岳命令李汉魂的第91师、刘若弼的新编第13师和吉章简的预备第6师，在杨家山、城门山、洼山、蒋家坳、牌楼下、河虎一线构成阻击日军第27师团的防线，命令第142师和第60师为预备队，命令第187师、第19师各一个旅以及第139师的一个团为二线防守部队，迅速构筑阻击阵地。此时的薛岳已经死死盯住了日军第106师团。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